好，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被允许找到的自己啊。那今天是我们这个之前啊，大家有来过的话知道我们有今年有一个遇见耶稣的系列，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二堂啊。经文在路加福音的二章的41到52节，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啊，一起来。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好，我们回到上一页那个经文里面。好，关于这段经文，其实如果大家随手，现在都有很多什么 Google AI 的都有哈，你随手在网上一搜，能看到很多的讲道也好啊，或者是媒体上的一些文章也好啊，那内容大概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模式，就说，哎，耶稣是一个这个好像12岁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这个他12岁的时候，他就以这个神的事情啊，每天都在琢磨这个事情啊。这个好像我们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的感觉好像有点回到小时候那个小学课本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孔融让梨啊，这个4岁的孔融从此成为很多像我一样从小比较顽劣的中国孩子的噩梦，是吧？因为我们总喜欢打闹啊，和我妹妹争抢啊，是吧？谁的苹果更大呀？哎，好像就是在这个里面啊。哎，那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哎，看到很多文章分享，哎呦，耶稣12岁就以天父的、以神的事情为念。那我们好像总是每天想着自己啊，好像我们又遇到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道德模范、一个榜样。哎，可是如果耶稣只是来做这件事儿，那这件事好像孔融当年4岁的时候也做了呀。就是把他的道德光环打出来，然后让我们坐在角落里面觉得自己很羞愧，会不会？哎呀，我做不到，我还跟我妹妹抢苹果，哎，我做不到，我还在想着我自己的事，是不是？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思想品德课本哈，我们的国内的背景来，我们都可能小时候都看过这个思想品德课，各种榜样前仆后继的冲进我们的课本里面，就在做着同一件事，让我们觉得羞愧，然后怎么样，知耻而后勇，对自己再狠一点，就进到老师也好，体系也好，想让我们走上的那条路去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今天我们跟耶稣相遇的话，哎，也是起到这个作用的话，我想中间一定有误会，耶稣绝对不会来做孔融做的事啊，当中一定有误会，我们可能遇的不对，我们今天重新遇一遍好不好？哎，看看我们真实的生命跟耶稣碰撞会碰撞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好，那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第一堂与耶稣相遇的第一堂啊，这个之前没来的，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听啊。第一堂我们讲到耶稣和小孩子小朋友相遇，那换句话说，耶稣和我们今天都很大了，对吧？我们不是小孩子，那耶稣和我们里面的那个小孩子，和我们里面那个小孩子相遇，我们被耶稣完全的接纳，这个，哎，遇到这样的一个接纳，那然后我们同时知道什么？时间也是神创造的，耶稣不受时间限制，所以他可以回到过去，他可以把童年的我们抱进他的怀里面。那这个过程，我想这次相遇啊，不是讲完了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在默想里面，甚至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可以啊，反复重新再跟耶稣来做这样的相遇。那今天我们发现啊，不是一个小朋友了， 今天耶稣长大了啊，十二岁了，十二岁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约瑟跟玛利亚啊，这个带耶稣他全家人一起去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逾越节是这个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哈。那过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啊，这个圣经把它记下来。那我一直记得这个，我第一次很震撼，当时第一次看台湾那个谁，那个杨德昌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孤岭街少年什么杀人事件啊，前几天我看好像还被评为这个一百部这个最有名的，不只是华人呢，哎，世界导演里面这个排到这个一百个这个伟大的电影里面。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刚看这个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心里面那个被震撼，又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就好像一群少年人他们的故事一样，就好像说的不是少年人的故事啊，那个感觉我一直记得。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如果套用这个杨导演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为圣殿街少年失踪事件。我们看，哎，耶稣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好像和我们这个杨导演杨德昌那个片子里面那些主角还差不多年纪啊，就青春期的这个前后脚，哎，差不多在那个阶段啊，哎，这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一个什么味道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看到过节，经文里面提到了每年过节他们都上去，就是过年这个不是过年了，逾越节过节这个习俗是不变的。然后那个耶稣的父母呢，哎，他们也每年都按规矩来，哎，唯一不同的值得被记下来的就是耶稣有变化，悄悄的长大了，已经十二岁了啊，已经十二岁了。那犹太文化里面，一个男孩13岁成为圣约之子，就是你的理智已经成熟到一定阶段，你可以承担责任，可以跟人起誓，可以立约了，踏入一个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现在也知道啊，基本上那个儿童心理这个发育是12到13岁嘛，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美国叫 teenager， 就是说这个在童年跟青少年之间这个过渡期啊，过渡期。所以12岁这里面还说是孩童耶稣，12岁是可以被称为孩童的最后一年啊，最后一年了啊。多数的孩子这个时候他的心理也好啊，他和父母的关系也好，已经开始出现蛮大的一个调整，里面有一个震荡，可能我们外表看不出来了哈。那路加福音，我们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路加这个本职工作是一个医生，但他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就像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一样，哎，我到处去访问，去事情怎么样，找到当事人去采访。那他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约瑟其实已经离世了啊，已经不在了，但是玛利亚还和门徒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推想这段故事很可能是玛利亚亲口讲出来的，在耶稣成长的青少年的这个敏感期发生的一件让母亲一直记得印象深刻的这件事。这也是耶稣30岁成年出来传道之前圣经唯一记载下来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细节啊。那当时的情形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一大群相当于是老乡啊，亲友团一起去这个耶路撒冷过节，过完节就打道回府啊，打道回府。然后约瑟跟玛利亚以为自己儿子这个，以为耶稣这个混在人群当中一块走嘛，一群人，结果走了一天，走到傍晚才发现孩子不在里面，可以想象父母那个心情。所以经文里面这个找，原意就是艰难寻找啊，艰难寻找。所以我们推测是应该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心情，就能去的地方，能问的人已经都试过了，也没找到孩子，所以这是少年，这是孩子走失的第一天。那当天晚上，当年没有现在的交通条件，要睡一晚上，第二天回原路回去啊，就是第二天原路回去再去找孩子。如果是我们今天的父母，遇见这样的事情，你肯定急疯了啊，估计早就去报案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想，父母心都是一样的，这一宿啊，约瑟跟玛利亚肯定不可能睡得踏实，对不对？第二天折返啊，又花一整天，一路上哎都没，还是没有找到，父母肯定担心加剧，对吧？直到第三天在圣殿里面才看到耶稣在跟老师们，哎，犹太老师们在那儿辩论啊，应对自如，大家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那这个惊讶其实分两种，你细品现场的惊讶分两种，一种是什么？经文里面说的大家都惊讶他的应对，一种是围观群众啊，围观群众，哎，惊讶耶稣智慧胜过众人啊，跟大家讨论的好像不像一个12岁的孩子。那一出场就把所有人，这是耶稣一出圣经里面第一次出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啊。 但是另外一种惊讶我觉得是更触动我们的，那个就是父母的惊讶。父母哇，早三天才见着，父母的那个惊讶，他不是说看到孩子这个智慧胜过众人拿了双百，是不是，或者是春节亲友聚餐表演才艺，我们孩子才艺真棒，他不是那个惊喜，不是特有面子，我孩子真给我长脸，哎，不是这个，而是惊愕。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就是不知所措，孩子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这怎么搞的？是不是？为什么？玛利亚的话，为什么这？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话，我这个招呼都不打一下，都不跟我跟你爸都不打个招呼，我们这么担心，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是不是？我们一路伤心来找你，一路伤心的找回来找你。啊，所以玛利亚这个话表达了，坦率讲有不满，有责备，伤心和责备都有啊。哎，当然，同时这也表明耶稣以前肯定是没干过这样的事儿，要不然他妈妈不会这么震惊，对不对？啊，12岁的少年，原来我们家的孩子也有这一面呐，原来不是一直以前都那么乖的，是不是？我想起我和我们家两个孩子，我们家两个孩子。全都进了青春期啊，一个13，一个15，刚进来，刚过了12岁的年纪。我第一次跟我们家孩子就这个类似的话题，是我们老大那段时间发现他和我们沟通的不太顺畅啊，有点和以前不一样。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他心里有变化，然后我跟沈燕我们就有天晚上就跟他说，我觉得好像我们最近好像有点沟通有点状况，是不是？是你遇到什么了吗？啊，都没有说，我就说我是不是爸爸妈妈有什么做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你也可以哎提醒我们呢，哎，我们可以哎一起来交流啊，提醒我们。然后我们家彤彤说，他说不是你们的错，是今年的我和去年的我不一样了。啊，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哎，12年就写了这么一件事儿，12岁的时候哎，玛利亚把这个事情跟路加说，路加把它哎写到这里。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呢。我们都知道青春期开始寻找自我认同嘛，对吧？寻找自我价值啊，确立自我跟父母的这个边界，所以是我们发育啊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玛利亚的话说，你父亲和我，玛利亚的话来伤心来找你，习惯用语大家会这样说吗？一般都说我们伤心来找你，我在前面，或者我和你爸一路来找你。哎，但是玛利亚说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习惯被打破，一定是说话人有想法。那玛利亚的想法是什么？在提醒耶稣，你不告诉我，让我来找你，我这个母亲很多时候照顾孩子就算了，父亲的，犹太人尊重父亲呢，父亲的权威，你父亲你也不尊重吗？你也不跟他说一声吗？哎，所以诉诸妻子也好，母亲也好，诉诸父亲的权柄啊，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啊，这个那他们期待耶稣有个怎么样的回答呢？这个家里面最大的老大犹太人的就是父亲了，对吧？抬出来了啊，你爸爸和我来讲，我想他们一定期待耶稣有一个回应，按照12岁之前的那个回应，我想或许是说，哎呀，爸爸妈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啊，我被圣殿里面的辩论老师讲的太吸引人了，等我起身找你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下次一定注意先请假再外出，绝不在外面过夜。我们父母可能是期待孩子这样跟我们一个沟通，是不是啊？可是今年的我和去年的我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啊。这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体会，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有什么事如果多问两句，你好意吗？你关心吗？可是他们大概率会跟你怎么说啊？我们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大概率会说，这个找我干嘛？我下午学校组织参观，上周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你们都签了那个字了吗？是不是你们都知道了？要不怎么说我们家女儿就好烦呐，篮球队这个比赛完跟同学一起吃饭咯，还能有啥事呢？是不是喜欢说好烦呐，觉得你问他是多余的啊。那所以我们两个，我跟申燕，我们一直在学摸索哈，不要太急着介入孩子的事情，给他们多一点时间，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命令、关心也好，破坏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那个内驱力啊。但是，虽然我们很努力学习，如果我自问碰上那个玛利亚、约瑟这个在经文里遇到的这种级别的问题，几天不见人，而且夜不归宿，然后关心的问一句， 耶稣直接相当于拿话怼回来，会不会？耶稣这个话，我们总把它翻译得特别属灵，你把它还原成父母跟孩子相处。耶稣这话，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翻译一下，你找我干嘛呀？我有我觉得重要的事要做呀，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你们别管我那么多好吗？给我点空间好不好？啊，这一句话怼回来，如果是我们这个当场就爆掉了，会不会？我一路找你啊，一边擦眼泪一边找的呀，心里面担心了多少事情啊，是不是？哎呀，但是玛利亚跟约瑟默默地接住了孩子的情绪，接住了，哎，没有抱，而最后说什么？把这一切反复存在心里，这个妈妈，哎，存在心里面思想。我们做过父母的就知道，这个不容易。这个情绪稳定啊，这个不容易哈、啊。情绪稳定的父母才能怎么样？才能接住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啊？我们通常是怎么样？习惯性的被反驳一句，权威被挑战，立马一句话就反击回去，怼回去，对不对？特别坦率讲，当爸爸的、啊、这个威严呢，是不是？哎，立马想怼回去的啊。所以做父母，你要允许怎么样？孩子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允许青春期的孩子，他用怼你几句这种带点攻击性的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最安全的方式。他在做什么？确立自我意识，找到自我，确立他和你的边界，帮助他人格独立。人格独立就是要跟父母的人格有一个分离，才能独立。然后他继续思考，继续寻找他要成为谁，他人生的这个路在哪里啊？你不允许孩子怼你，那你让他怼谁呢？是吧？你让他把情绪发泄到老师身上，或者警察叔叔身上吗？那个更不安全了，是不是？哎，所以在家里面怼我们几句是他最安全的确立自我意识的一个方式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接住了，不怼回去，那就是我们爱孩子了。就是我们担待他了，就是我们舍己在帮助孩子成长了。不用说很大的事情，不用说我给你赚钱，给你存多少款，这句话你能不能担住，能不能接下来啊？你可能给他存了100万，但是他离家出走了，因为你每次都不接他情绪，你更厉害的怼回去，是不是？你存的100万，那他找不到孩子了，结果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事情遇到的还少吗？不少，对不对？我们看到国内现在挂精神科的这个孩子多多呀，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允许孩子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确立和我们的边界，因为我们养孩子是为了让他能够独立，有一天是不是让他可以和我们分离，成为一个平等的在主里面的在神里面的弟兄姊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自向神交账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对父母啊，约瑟玛利亚这对父母被怼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还不这个他们说的这话，他说的这话他们还不明白，好像这对父母好像还不清楚怎么回事。不清楚是好啊，为什么好？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你清楚了你都要装不清楚，你要学会装傻，你不要跟他细究，他就是一个情绪飘过的云一样，你不要跟他去细究，这个时候不要太敏感他哪一句每一句的对错。如果你是高敏感的父母，孩子没受伤你就先受伤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父母也没关系，你的受伤感可以帮助你想想耶稣，帮助你跟耶稣连接，耶稣也是爱我们为我们受伤，本来我们可能想不到是怎么回事的，耶稣做的和我们为我们孩子做的，哎，这是像的。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成长都需要有人肯为他受伤，不必屎尿，对不对？不止如此，还要不怕被冒犯。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流汗，但是怎么样，委屈了我们自己，哎，好像想流泪的感觉，我们不愿意接这个啊。我们父母觉得比孩子还委屈，有的时候其实孩子来找我们啊，我们来找耶稣，这个关系就顺了。孩子怼我们，我们有情绪，我们甩给耶稣啊。摩西怎么干呢？不就是这样干了吗？上山跟神发泄，下山把忍耐温柔给他带领的那些人啊，带领那些，这样关系就顺了啊，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耶稣舍己的爱了。那耶稣以这样的人的方式，他完全以人的方式，所以他也从 baby 开始长的，对不对？以人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婴儿他也会尿床，对吗？ 啊，他不是只是作为一个头戴道德光环让我们很羞愧的人，他会尿床的，他要接受父母吃喝拉撒照顾他呀，这是他谦卑自己，愿意作为人长一次，接受人的这个服侍。他青春期也需要父母接住他的情绪，父母接住他了，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冲突就被化解了，他的人格就得到确立啊，冲突就化解了。因为其实叛逆是很消耗我们能量的，消耗一个孩子的一个能量，因为孩子其实他都不傻的，他在生存完全依赖你的情况下，他还敢顶撞你啊，这个通常是因为他已经很难受了，自我不被尊重，很痛苦，他才会选择这种激烈的方式啊，是不是？边界，一个孩子的边界被尊重，和你才有一个真正的健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的人格才能够更健康。我们可以把怎么这个故事提醒我，我们可以把当作坐在孩子身上的，就当作是坐在耶稣身上的。如果你觉得你对你们家十二岁、十三岁的孩子这样做，你觉得你这个有损你的权威，你当作是坐在耶稣身上的。耶稣说过了，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如果你今天不允许他叛逆，你不允许他叛逆，他以后可能叛逆一辈子。啊，我坦率讲，我自己我觉得我叛逆到四十多岁。结果青春期不允许叛逆，他的青春期就被无限拉长，无限拉长啊，直到我的信了主，在神里面我又叛逆了一把，我才补了我人生这一课。有很多我们父母就是信徒的，我们信二代信三代，我们成长的时候啊，这个神又过来了，不让我们叛逆啊，让我背金句，不让我叛逆，最后我们里面我们叛逆神，我们对神有很大的情绪，对吗？啊，哎，所以人生成长的必然的，耶稣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经过哈。那我们看以色列人，刚才提到摩西的例子了，看出埃及的这个整个这个摩西五经出埃及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哈，除了神的大能，这不用说了，就是人的抱怨，人的情绪，简直！我以前以为中国人是最会抱怨的民族，我读了出埃及记、申命记，我才知道，哎，以色列人可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一样很擅长，好吧？这个神什么也没缺他们呢，他们一会儿抱怨我还在埃及有肉锅有韭菜有黄瓜，我一看这口味和我们也差不多，哇，有这好好吃都不好吗？把我们带到旷野，带到沙漠，还说这是迦南美地啊！你们是埃及是没有地方死，把我们带这儿来死吗？我不是夸张，你去读，这基本是他们的原话，非常有创意的抱怨。啊，埋怨特别有创意啊，这个办正事儿没有啊，抱怨起来特别有创意，鸟不拉屎的沙漠里面啊，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又很惊讶，这人胆子太大了。我觉得我还没有遇到过哪个中国的什么华人基督徒敢跟神这么敞开的交流。我们好像不敢，从小就被教育的要乖，是不是？就不敢这么抱怨。我心里面隐隐的我都羡慕犹太人。羡慕他们曾经跟神有这样的沟通过，我们什么时候敢对着领袖，别说领袖，敢对着你的小领导，别说领导了，敢对着你的父母，你这么尽兴过，这么抱怨过？不敢，是不是？我们连哭都不尽兴。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是被打还不让哭啊，因为小的时候就邻居墙隔音都比较差嘛，我们住在部队大院是吧？部队多要面子是吧？被打还不准哭，但是你要是真听话了，拼命忍住不哭，那你咬牙跟我较劲，是不是？打你还不服，对吧？你还忍着，还看我不打服了你今天？哎呀，你说怎么弄？没得选择了，是吧？但如果你哭来委屈，哭太大声怎么样？你哭给谁听呢？你委屈是吧？你哭给谁听呢？打你了，你还委屈了？你说你该不该打？我觉得这个问题对当时的我是困扰了好多年，实在太难回答了。你说我是该打是不该打呢？是不是？经过无数次的摸索，我得出一个最优解，就是承认我该打，这个你要承认。同时挨打你也要哭出来，但是不能哭得撕心裂肺，不能哭得让父母开始怀疑人生了，啊，都开始内疚了，影响他的幸福指数了。所以哭啊，是中国人的一种艺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写的东西大多是这种艺术，要什么哀而不怨，怒而不伤， 要让皇帝觉得天，我为天下苍生打你个熊孩子，你真是该打呀！就算我打错了，那也是利大于弊的，功过三七开的。哎呀，我们在媒体，我们以前做媒体的知道，你的报道、批评报道你不做不行，是吧？读者不看，可是你骂大了也不行，是不是？你哭要有艺术。我们这么多年就琢磨这些事儿了啊，没从来没有像犹太人这么尽兴过。那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简直太有安全感了。在他们可以讲是非常无理不知好歹的发泄完情绪之后，你在申命记的六章第五节你看到一句非常惊讶的话，摩西这个时候让大家，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在这些之前摩西怎么跟大家说？摩西是板起脸跟大家说，你们要尊敬神，要顺服神。但以色列人发泄一通之后，摩西口气变了，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爱神了。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如果你和一个人交流相处，或者你们家孩子在家里面，他说每句话他都得先掂量掂量，我这句话我说出来我爸我妈怎么待我，他跟你的关系有那个爱那个质量高吗？你觉得如果是这种相处模式的话，是不是心里面有个自我审查啊？是不是我哪句话说错了？是不是哎，这个，我不敢表现出我最真实的，我的真相，生我不敢表现出来。那个爱，你谈得上爱吗？没有真实，你谈得上爱吗？是不是？谁跟同事之间不是相敬如宾呢？啊，对不对？优雅从容，对不对？你这在外面的圈子里我们都这样。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边不被允许说使一把性子，不被允许说这个甩甩手发发脾气啊，这个心里面不满了委屈了还要戴着面具跟父母说话，先要自我审查，那和我们上网有什么区别？和我们现在在发帖有什么区别？我们天天不就是抱怨这个吗？啊，我们家里边自己在家里面还copy这个环境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啊？所以感受不到爱，你在这个状况里面感受不到爱。所以是犹太人发泄完了之后，摩西告诉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跟神建立爱的关系了啊，真实是爱的基础啊。不被允许，如果你的怒气你不被允许表现出来，你以为它消失了吗？被你压住的东西从来不会消失的，而是被你压到心底了，在底下怎么样发酵泡菜，对不对？发酵积蓄能量，等待一个安全的机会再爆发出来。这个安全的机会在哪？90%我们大概率在未来的伴侣跟孩子身上啊。你对别人不敢发，你对他们身上你敢发，那是你最安全的一个空间了。剩下那10%呢，你可能是找到神了，还要看到找到是哪个神。因为据我了解，只有基督教的神啊！我也考察过很多。我们大学的时候，在我厦大的，我们旁边就是南普陀，我们中国人文化南普陀，我也跟那个和尚都讨论过。但我发现这个基督教的神让我比较有安全感，他允许我发怒，允许我抱怨啊，允许我不那么乖啊。这个我可以把各种情绪跟心理垃圾丢给他，我不用装作我很追求的样子，是不是？而且只有神能接住我们愤怒的拳头啊！你祷告的时候，你把你的不满、焦虑、怒气、恐惧，你练过的什么铁砂掌也好、无影脚也好，是不是？你都可以招呼在神身上，都可以招呼在他身上，是不是？然后你怎么样？带着你的好脾气，你回家过日子去啊，面对你所爱的人去。不然，没人受得了你的内功，因为你的内力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童子功啊，你从小被打就不让哭啊。是不是像我这样的？是不是啊？你里面积累了很多的怒气，你一旦发作出来，一发功，是不是你亲手建立的小家就被你震碎了呀？是不是三观震碎呢？那太常见了，你小家别再被震碎了呀？是不是？诚实的说，不是每个孩子都该打，像我这样顽劣的也不太多。比如像我们神影。哎呀，我跟他聊就互相疗愈嘛，讲讲自己小时候，是吧？我听他讲优秀乖巧到让人无处可打，哎呀，到这个程度啊，无处可打的地步。可是如果你以前听过神影来分享的话，你听过他分享你就知道，他妈妈被逼着堕胎啊，计划生育嘛，他有个哥哥被逼着堕胎啊，所以啊，在中国做一个孩子难逃一打呀，要么在你老妈肚子里被打掉，要么生下来留着以后长大点再打啊，难逃一打，会不会啊？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啊，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们长大也不容易。但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我遇到过蛮多的家庭是比较温馨的，比较还能够尊重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氛围的哈。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受到父母那个期待的眼光来看着啊，注视着我们。我们呢也会在这种理解期待当中，我们会更懂事，是不对？我们理想的话，我们会更懂事更体贴。我们也想成为他们期待的样子啊，他们期待。那个时候当然期待我去读一个房地产专业，对吧？哎呀，父母期待的眼神，那我就去读了吧。然后现在就后悔了。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或者那个时候，哎，父母又期待我，哎，这个女孩适合你，你去相亲吧。哎呀，我觉得 OK， 我也就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也愿意了啊。然后我到了年纪，我再生一个，给他让他们老有所养吧。OK， 我也从了，我也再生了一个，让他们老有所养。直到有一天啊，你坐在车上，那个风吹进你打开的车窗里面，你忽然意识到，你很感恩你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面，可是你忽然那一刻意识到，温柔编织的网好像更难逃脱呀。哎呀，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除了点杯奶茶我知道我要什么口味，我已经说不出我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了，我都给出了他们喜欢的啊，他们喜欢，他们期待我成为的样子，他们想让我读的专业，想让我这个嫁的人，想让我生的孩子啊，我全都做了啊，好像除了责任啊，我都已经搞不清楚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了啊。那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会很容易把它这个焦点都放在他身上。哦，没有得到过这个叛逆，没有得到过追求自我的这个自由。OK， 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偶像化，好像我的幸福就记在那个东西上。哎，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说，无论你是暴力也好，还是说被温柔的牵绊也好，哦，我们在当中都渴慕一个寻求自我，找到真正的自我价值。我真正想要走的那条路，实现我的人生一遭的这个自我价值，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我最高追求的一个善。以前我们在媒体里面，哎，大家都是有点同类人啊，都喜欢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啊，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的路，确立自己的价值啊。可是你冷静想一想，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我们都不是小白了，我们应该都体会到。说我不等于良善，我不等于就是好啊，尽管我以前没有得到，我现在想要得到，但是我 不等于那个好本身呢。我也很想怎么样，我也很想让别人听我的，我也很想去控制别人，搞不好你就越界了，会不会？你以前别人不让你寻找自我，你有权利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越界，不让别人，不尊重别人了，是不是啊？以前你爸妈不让你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你也不让你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对吧？你觉得是为了他好，对不对？所以中国父母不就是我说天热天就热，是不是？你穿多少是你妈定的，不是气象台定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向往自由，但是我们骨子里面又好像最想要的是那个犯错的自由。哎，其实我们最想要的是犯错的自由，特别是你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你常常发现你没有说不的自由。一下子就沦陷了哈，毫不犹豫就沦陷了。所以这个我其实很不稳定。你想要找的这个东西，它经常会受环境影响啊，受什么潮流影响，其实它很容易迷失，也很容易妥协。尽管我们不太愿意承认啊，其实很容易迷失，很容易妥协。那这个英国有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人啊，这哥们肖伯纳，像大家都知道，他说过一个，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二是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人生两大悲剧，我想大家一琢磨就明白了，你没得到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对不对？苦啊。你得到了呢，不过如此啊，对吧？人生不过如此，没有动力了，中年危机了，得到了该得的都得了，这个没有动力往下走了啊，更可怕，有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自我这个东西不让你找固然可悲，可是你如果把它当作终极目标了，你甚至你都找到了，你空虚遗憾也是免不了的，免不了的。耶稣这个十二岁，他真正的智慧在哪？真正的智慧不在于他进场之后说了几句话让那些犹太人老师都很惊讶，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太简单了，对吗？ 真正他的智慧是12岁，在青春期这个寻找自我价值的起步的时候，他就知道去哪里寻找自我了。他不是去在自己里面找，也不是说叛逆，父母不让我的方向我就一定去叛逆去那个地方找，也不是，而是他怎么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知道怎么样从天父的神的旨意里面去找，这是他真正的智慧所在。而且你要留意一下，整本圣经这是耶稣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整本圣经四福音，这是耶稣登场之后说出来的人生的第一句话，好不好彩，一个反问句，岂不知。反问我们大家都学过啊，都是学霸来香港的。反问作为羞耻手段，羞耻手段什么意思？他的目的不在于得到答案，答案是已经手拿把掐了，理所当然了。他强调的是这么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你们怎么都不这么想呢？都明明要选 A， 你们怎么就不选 A 呢？是不是？他传达的是一个批评，批评不接受，觉得他很惊讶的一个态度。在一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就在神的殿里面，但是满世界的人把神放逐了，好像神不存在一样。在神圣殿里面，在过宗教活动、过宗教节日的时候，以我父的事为念，好像成为一个非常奇怪的选项了。啊，好像成为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了。上一句经文说的是耶稣的聪明让人很稀奇很惊讶，这句说的是耶稣对天父很顺服。我们奇怪在哪儿？我们对这个排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印象当中从小到大的经验，没本事的人才顺服，会不会？聪明的都让众人惊讶，把老师们都惊了，12岁科大少年班啊，是不是？这个会顺服吗？会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顺服就是人云亦云，会不会？人云亦云，那聪明有才的人都特自信，对不对？哎，都非常自信。我们觉得耶稣的岂不知才显得很突兀呢？有什么岂不知的？就是这样的呀。我们不是岂不知，我们是真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愿意知道，我们不愿意这个顺着这条路往下想，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罪的污染已经渗入了，可以讲最安全最温暖的家庭关系里面，罪已经进来了啊，罪已经进来了。那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被罪所污染的一个情形，被掌控被忽视甚至被伤害的孩子，他长大了，他独立了啊，进社会了，结果怎么样？他对权柄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了，完全失去信任了。他以为神就是另一个以各种美好的名义来剥夺他的选择权、强制他的一个存在。我躲还来不及呢，我岂不知？我当然不知，我还要跑掉呢，是不是？是不是？那耶稣跟天父之间的爱是零污染。无公害，零污染啊！当他在他人生的第一个重要的路口，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当他寻找自我价值、自我认同、寻求未来人生方向的时候，他立刻想到的是去神的旨意里面，去天父他老爸那计划里面找自己的角色。从此他一生没有偏离过，啊！我们自己，我们看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不明白，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就知道了。我们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知道，神从来不会造两片相同的叶子。那我们顺服啊，特别以前我们这个搞文化做媒体的，我们最怕失去个性。我顺服了，你把我造成跟隔壁老张一样怎么办？可是神连两片树叶一样的他都没有造过呀。原来顺服神才是通向最具个性的自我之路，是不是？原来这个顺服是降服在上帝的丰富跟大能里面，我们人才是多样性多元化的破坏者。我们总想用自己的三观给别人洗脑，是不是？各国为什么打仗？说本质上不就是你不同意我，我不同意你吗？谈不拢吗？是不是？在家里面我们总想让孩子替我们自己活，用我们自己的意志碾压他吗？覆盖他吗？对不对？啊，我们还担心说顺服神我们失去自我啊，没有个性了啊。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第一句话其实就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好消息了啊。无论我们的家庭 啊，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不是允许我们，或者当年是不是允许我们找到自我啊，现在我们都拥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在天父的心意里面重新找到真正的自己。每个相信他的孩子啊，我们都成为天父的孩子，因为圣经里说得很清楚，我们都像耶稣一样啊，被收养这个大家庭里面，天父他的父也成为我们的父。所以主导文怎么说，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他自己的老爸，所以只管他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在他的计划里找到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角色啊。神完全了解我们的才华特点也好，你的这个短板也好，你的底板也好，他是哪块板他都知道，他都清楚啊。他想要成全我们，他不是来这个碾压我们，他是要成全我们。这个新身份带给我们的尊严，带给我们的使命跟意义感是最持久最稳固的。世界的标准是变化的，是变化的。最简单一件事吧，我是70后，那个时候你如果说去美国读书，那你想叛逃吗？啊，你间谍，你要叛逃吗？你不热爱伟大祖国了吗？然后怎么样，等我们大学毕业的那会儿，九几年二几年的时候，2000年左右，那特别越是好学校的同学都不剩下的，整班的就出国的，是不是？你留下的反倒这个没有事业。然后时间又往前，对不对？如果我们通过这些来定义自己，那现在呢，为什么大家这么多来香港的？哎呦，留下也不太好，去那边也不太好，哎，好像中间这个，哎，是不是有点弹性空间哈？中西合璧，哎，左右根据未来风向变化一下还可以调整，是不是？哎，如果你的身份价值感你是根据在世界上，那你这些年你得多撕裂呀。往好了说，中国的发展真是特别快，很多事情很感恩，但是从个体里面我们被撕裂的也很厉害呀。你前面刚相信一个，哦，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然后就说哎呦又商品经济了，哎，然后又市场经济了，哇，你壁虎一样，你的尾巴不都被断了多少回了。你越是真诚的相信上一堂课讲的，下一堂课你考分越低啊。我们这辈子不就我们人生至少70后我就是这样过的。只有在主里面的新身份是持续稳固的，神看我们的价值是不变的，而且不受我们是不是成功，是有没有成就，不受这个影响，是不是？就算我们遇到挫折遇到苦难了，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我们里面的品格，是不是？这个是神最看重的内核呀，是我们自我的内核，也是我们唯一将来能带走的，对不对？能带到永恒，带到他面前的啊。但是挑战是你知道有神了，你接下来的挑战是，我只想让神以我的事为念。我相信有神了，我有进步了，但是我不想以神的事为念，因为什么？我担心自己亏了呀，是不是？我只是信，我这么优秀的人才，我信耶稣信神，我已经给神很大面子了，我不想在神里面找到我真正的自己，我只想让神帮助我去维持我在世界上靠自己已经运转不下去的那个自我形象，要破产了，经营不下去了，或者是外面很成功，家里面打得不行了，我那个自我形象那个面具已经运转不下去了，不 work 了，我想要拉神来解决我的中年危机，让我这一套再运转下去吧，让我再搭个领带在人前再去晃一下吧，是不是？哎呀，我想拿神为我自己续命啊！这是我们信主之后的接下来的挑战呢 接下来的挑战。所以如果一个人你小的时候不被允许做自己，你长大了你又不允许别人，自己孩子不允许他们做自己，然后你信主了呢，你又不允许自己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你这个妥妥的闭环，你出不去了，是不是？你没办法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啊。神介入派耶稣基督来，为什么？就是为了打破我们这个世界上因为自私给自己画的一个一个逻辑闭环啊，就是为了打破这些东西，你不会亏的，是不是？所有人亏欠你的神都补上了，神说都算我头上，我来还。耶稣基督他是来还账的，替我们还账的。没有处理好了我心里面的愤怒，我想找人算账的，是不是？哎，你先别急着结婚啊，因为怎么样，结了婚了你其实大概率 99% 你还是找不到那些欠你的人， 你能找到的是谁？能找到是你另一半，你老婆，你先生，他们跑不掉了，你孩子，他们跑不掉了，是不是？跟欠你的人，你那个怒气出不来的，你都发他们身上了啊，都发他们身上了。放过你的爱人吧，放过你的孩子吧，啊，也放过你自己吧。他们都很无辜，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无辜，是不是？不要让代际的咒诅一代一代再往下传了哈，不要再延续下去了。但是他们都要放过，但是你不要放过神，神不需要你怜悯他，不需要你放过神，是吧？我信了主，我靠自己就能做好了，是吧？你进教会之前你觉得我是个罪人呢，结果你进了教会之后你就拼命证明我没罪，我真的好。你不要一进教会门就想放过神，你不要放过他，你要抓住了他，是不是？耶稣来就是让我们抓住他的。很温柔的说法，他是神的羔羊，更直白讲，他是替罪羊。我们为什么抓住他？把我们无辜的、委屈的甩给他身上，所有人欠我们的，耶稣替我们来还，他来做替罪羊。耶稣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他甘愿做替罪羊，他不逃避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承认看到耶稣来就是做这个事，我们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配的，我们接受。有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很聪明的、很骄傲的人，收礼比送礼难呐。我们愿意给别人啊，我们自己很有成就感，对不对？我们收礼很难，特别说你不配的给你的，是不是？我们不愿意接，但是我们顺服以天父上帝的旨意为念，我们就是承认那个耶稣已经被我们杀死过一次了。不是我们用话怼他，是用什么？用铁钉来怼他，对不对？每个人的愤怒都怼在耶稣的身上，都钉在耶稣的身上，不然他为什么死呢？啊，我们的信仰的十字架的故事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好在说天父让耶稣死里复活，所以他胜过了我们的罪，胜过了我们那些东西，让家族世代的救主可以在十字架上被彻底的废掉，这样我们才能保住什么？保住我们的小家，保住我们的亲子关系，保住我们的夫妻关系，对不对？不是我们爱神多了，我们给人的爱就少了，我们这个人就亏了，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我们手机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没电了，一格都没有了，神用他舍命的爱不停给我们充电呢，是不是？给我们充电，让我们已经不耐烦了，已经爱不下去了，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满血复活，继续爱，继续舍己。这是我们人生可以讲仅有的，几乎我讲几乎是我们仅有的翻盘的机会了，翻盘的机会了，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在天父的心意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让神和人爱我们的心一起增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我们处于人生的哪个光景，哪个光景，哪个年龄阶段，啊，求你用你接纳的爱来兜住我们。我们所有压抑下来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真实的敞开在你的面前。是的，有些东西我们活多久压抑多久，有些面具我们活多久戴多久，甚至我们都不意识到我们有些东西是被压在底下了，它已经长成了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我们的面具跟脸都长在一起了，你想揭开都揭不开了。我们是在这样的状况里边，我们在谈爱，我们在谈关系。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自己有安全感的投入到你的怀抱里面，啊！感谢主，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